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5集的廖教练碎碎念。那么这一集是第6季 SSE 训练漫谈开播以来的首次啦齁，那我们就来聊聊在去年应该是十月吧，第5季应该是去年十月结束的，那我们就聊一下说第5季结束之后到今年初这段时间廖教练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不过首先来先解答一下某位听众的问题好了。这位听众呢是脸书社团靠北越野的版主林飘佩。飘佩版主呢在上次那个越野盛典这一场活动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个专题演讲。那他在演讲的当场他问我说，如果是有左右脚大小脚不一样，或者是说力量上面呈现不一样的话，要怎么训练？那当时我在所有在场听众的面前，我跟他承诺说，我会录一个小的片段来讨论这个问题。哦，那基本上肌力不平衡这个，从我训练客户的经验，我的角度上看来的话，我会这样子安排。我就是说，如果你有两侧的肢体，左手右手或左脚右脚，产生明显的力量差异，但是这个力量差异是在功能性的范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差别不是在于比方说过往的伤势导致说你的关节角度受限，或者说神经对于肌肉的支配 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就是大脑的讯号要肌肉动起来，这个讯号无法传递到你的肢体上。除非这两种比较极端的状况之外，那肌力的不平衡通常我会采取的训练策略就是单边训练。在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以腿部的力量来讲的话，左右脚力量已经不一样大了，这个时候我如果给你做双侧同步的训练，比方说深蹲硬举这种东西的话，人会比较倾向于用自己的依赖自己的强项而忽略弱点，所以你如果右脚比较强，那你在蹲的时候你的重心就会一直往右边偏，你的人整个人就会越蹲越歪。那我们都知道说力量训练来讲，它其实就是要在神经给肌肉的讯息上面或肌肉产生力量的这个能力上面有一定程度的超负荷，要得到挑战。那你如果弱的地方永远都在躲避，那你挑战不到弱的那一侧，而强的那一侧的话永远都是你去承受负荷的这个主要的对象。那在双侧同步进行的这种训练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状况，再加上你身体的歪斜或者是扭转，那就会产生衍生另外的新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如果有肌力不平衡，那而且是我们这边先不管说就是肢体有没有明显的肌肉量的差异，像廖教练我本人的话就是比较奇怪，我的左右脚来讲右脚力量比较大，没有，左脚力量比较大，但是左脚的肌肉量也比较少。我量英巴迪的话，我右脚的肌肉量比左脚大概多 0.5 公斤左右，所以肌肉量的大小不代表绝对的力量的呈现，在这边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就是说一个衍生的小话题啦，如果有肌肉量的差异，有没有必要特别去把它练回来当做一个目标？ 我会觉得不必、除非你所遭遇到的状况是比方说有骨折脱臼啦，打石膏固定一段时间，让你单侧肢体肌肉有产生明显的萎缩，那把它练回来，把这肌肉量练回来，就会变成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除却这种前提之下，如果你是正常的训练，正常的刺激去接受，然后你有稍微的大概5-10%的这种肌肉量的失衡，我会觉得都不需要特别在意因为我们看的是功能，我们只要动作范围平衡，肌群的启动，比方说一样是下肢的话，可能有一些这很两难，你知道吗？就是距离一些目标就这么的接近，备赛期程就是这么的紧绷，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我的能力就这么低下，我已经很不足了，我还要给自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不能练，所以建议别人都很简单，那用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说靠，真的 是可以还不可以，会有那种不踏实感，但是没办法哦。总之现况就是这么发生了，因为短时间之内有好几场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负荷，那恢复不足的前提之下，你生病是真的很难避免了，不要受伤就已经偷笑了。然后也是因为增加了这个负荷，所以跑步的训练就延后了很多时间才开始。那也是这次的露营经验让我蛮惊讶的，因为原本我以为我有攀岩的经验，而且我上肢肌耐力算不错，我单杠我当兵的时候随便就是每次都是10下在做训练的，一天可以拉3-4组的10下，轻轻松松，不会有地缘性酸痛那种程度。那如果一口气不停的话，我大概也是在7-8年前那个时候有22下的水准。那22下不敢说多强，但是在一般有在做肌力训练的人来讲也是很难达成，如果你没有专门针对单杠去做训练。那我是没有哦，可是我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达22。所以原本我以为我的上肢肌耐力和我的爆发力的底子，以及我有攀岩的这个经验，我对于抵抗前手臂疲劳应该算是 OK 的吧，我应该有能力吧。那个时候甚至在设想说我能不能拿到总冠军，结果一比下去才发现说其实台湾有在专门练极限体能这种形态的高手还真的不少，而且他们默默耕耘很久了在跟 Jimmy 哥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才理解到说原来台湾极限体能萌芽真的非常久，甚至是久到大家都在当时他们都在梦想说这种比赛有没有机会在台湾举办，让他们可以不用每次参赛都要飞出国，那也梦想有这种电视节目的舞台，就是比赛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盛大的节目。那10年过后，这个当初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当初刚开始一起练的人也有一些无法坚持到现在所以能够同场跟当代的 OG 在场上竞赛，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败部和决赛我个人比的不好虽然败部我有晋级了，但是有一定程度的运气成分，那决赛的话我是有被淘汰下来的，坦白讲就是这样子那觉得很可惜甚至一度怀疑说我是不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强，结果录影结束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内吧，我又重新再去尝试了一次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引体向上自身体重的挑战我还是一样22下，跟8年前自己的水准完全没有差别，而且重点是这一次做完之后隔天没有任何地缘性酸痛我8年前尝试那个22下拉单杠我是塞了3-4天有所以我发觉说其实我没有变弱啊，我还是蛮强的嘛，甚至我比8年前我还不到30岁，我29岁，今天是我的生日，2月3号录音这一天我满37了，我还是可以拉22下，以运动表现的角度来讲没有差，而且以恢复的角度来讲我还更厉害，所以是真的这些参赛对手每一个都很值得敬佩，他们每一个都超级强的，不是我不强，而是因为对手超级强所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经验啊，然后也是这一次小经验里面我发现就是一些备赛的心理的一些心得，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聊好了。今天的这一档节目我觉得过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啦，不要坏习惯每次碎碎念都是拉到整整一两个小时以上，30分钟 OK 了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碎碎念的内容，跟大家小小聊个天。下礼拜的话应该会恢复到短篇的那种健身 Espresso， 我会想办法找个小话题来跟大家聊一下，或者也会是碎碎念，不一定，因为第六季的访谈制作呢有一点拖，有几个原先拟好的副稿最后受访者没有办法成功邀约，所以第六季的正式的训练漫谈节目呢可能会有不少会是由我自己单口主讲，然后单口主讲的节目必须比访谈花更长的时间去制备，所以大家稍微有点耐心。以上本周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们欢迎按赞留言追踪订阅。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大家拜拜。